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感谢主，神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当中。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在第一节里边讲到神隐藏的爱，保罗在罗马书里边第一章讲到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虽是人眼未不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能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意思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直接的看见神那个的形，没有看见神的形象，但是神的真实、神的同在、神的大能大力，就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，在着我们所在的环境，甚至在我们的空间当中，它就在运行着，它就在这里。当然，我们作为跟从主的人，我们跟从神，我们跟从神的人，我们属神的子民，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到很多的事情，而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相信在神的旨意和掌管之中。但是我们承认，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，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为什么好像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象的那样。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在我们里边有一些的征战，在我们里边会感觉到一些与我们预期所不一样的感受，可能不那么舒服。但是就如诗歌所唱到的那样，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面，我们可能会有疑惑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但我们常常转向神，让神那我们那样神的大爱在我们里边运行，让我们开启我们，能让我们能够看见和体会到，原来不是神不爱我们，不是神不与我们同在，乃是神的爱在这个世上运行着，神的能力在这个世上运行着。我们在他里边，我们放下我们自己，我们寻求他，我们仰望他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原来神在我们当中，原来他有美好的旨意，他有奇妙的旨意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肢体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所在的每个地方。感谢主，今天早间我们一同来分享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当中，我们所读到的这样使徒们的经历，更是看见神的作为运行在其中。我想当我们在读到这几章，从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都是神的工作，看见使徒们是怎样在一步一步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从耶路撒冷，再到犹太全，到撒玛利亚，到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的这样的过程。我们看到的，在记载当中看到的，那真的是初代使徒们他们那样的心情，那样的作为。可是当我们继续往里边深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继续明白，这不是人的工作，乃是神自己的旨意，乃是神自己的工作。我们知道那是神借着众肢体，借着使徒们，借着每个信主的人，为要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全，使万民来归向他。早间我想分享的这题目，领受生命之道。当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，看见初代教会被建立的过程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弟兄姐妹们，它绝对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传播，它不只是一个教会组织的建立。弟兄姐妹们，那是神救恩的传扬，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广传。福音是什么？要我们说，那真是赐我们生命的福音。就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，天使 也对彼得说，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我的百姓听，让领受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得着生命。他们不只是领受了一个教义，他们不只是领受了一个思想，他们乃是因着他们所信的道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一同来读今天读这一段经文，有点长，但是我们也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从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。弟兄一节，姊妹一节。从弟兄开始，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，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，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，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。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的耳中，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，诸位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这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，求你让我们看见在你的话语当中的生命之道的力量，使我们不轻看，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那生命之道，纵使人所不能理解，甚至人当作新闻说说听听，但我们领受的人乃是要看见这其中宝贵的，乃是将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来跟随你。求主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当我们真的在这前面讲这一段是保罗在雅典，从在十七章里保罗在雅典的这一段传道的经历，那当我们在这两周我们都在读到的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，当我们看到这段宣教旅程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真的为初代使徒们他们心中的火热，向着神的热心，向着神的忠心而感慨，对吗？感慨他们是何等的为主大发热心，是因着他们福音这样的广传。而另外一点，我们其实也看见每一步都在神的手中，都是出于神的。他们并有在从历史上来说有一种说法，甚至说这可能是很多宗教学研究的观点， 说有一群从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传建立了一种新的宗教，而这领受他们宗教的人，比如说保罗，比如说保罗，比如说彼得，他们把这个宗教从耶路撒冷犹太的地方传到了整个世界。这是一个从一个人的研究的角度去看到的观点，一个宗教从中东一个小地方慢慢的向欧洲扩展，不断的发展，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看见的，从我们经文所读到的，其实是神旨意的，神带领着，神带领着使徒们走在不同的地方，是要传他自己的福音，是传他自己的心意。圣经上说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当我们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，这个上面路线也在我们的讲义当中应该有出现过。从保在第二次宣教旅程，保罗要从安提阿一直到马其顿的这样的一个路程。然后经文是在16章里边的。我们从这里边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个旅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，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想。保罗从安提阿出发，再到大树，然后再到特皮，再到以哥念，然后到弗吕加。如果我们在16章看见上面讲到他们圣灵没有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对吗？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，当人想要做一件，当我想要把一个信息传播出去，我们会做什么事情？保罗从安提阿出发，一直往西走，在这一边，在这边都是山地，而沿路是可以走的道路，是人聚集的地方，城市村庄，一直走到了弗吕加。照人的观点，照我们的观点，当我们想要传播一个思想，一个观念的时候，或者让周围的人知道的时候，显然我们会找一个方便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地方，对吗？所以当保罗走到弗吕加的时候，从常人来说，我们继续往下走就可以了，对吗？在走到弗吕加的时候，走到这个地方，往西或者往西走就可以了，这是很顺理成章的过程，而且也是在亚细亚这个地方，也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再往下面走，走到这个地方，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所以他们做的选择，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北走，继续往北走，因为在往西神禁止。那么继续往北走，他们走到了必推尼的边界，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。他们走到这个边界的时候，圣经上面16章讲到耶稣的灵不许，对吗？但是若是我们照着一个人的常识来说，当保罗走到了必推尼的边界的时候，其实也就只是往下走一步就可以了嘛，再往北走一步就到了必推尼，那是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。而再往北就现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人的地方。但是在16章的第7节讲到，在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，但是呢耶稣的灵不许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没有办法照着预期的计划继续往那走。结果他们要往哪里走？他们要往哪边走？所以他们继续往西走到特罗亚。然后他们领受了一个异象，这是在梦中的意象，说一个马其顿人向他们呼求，寻求帮助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很清楚的马其顿的呼声。如果我是保罗， 我走到这边，可能对于我来说，马其顿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，马其顿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他也许不在我的计划当中，可是在那一刻，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借着异梦向他们显现，那里有神的旨意，那里有神的作为。可以，如果从历史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，或是非常重大的转变，因为福音从这马其顿的呼声，因为这马其顿的呼声，福音从一个往东往北的方向，变成了一路往西，一路往西，直到希腊，直到甚至再到罗马。这是一个从教会历史上来说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，是一个大方向的改变，从东往西，以至于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的教会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然后再一直往下，然后再进到整个欧洲，然后再接着欧洲，再到今天，一直到达了美洲，然后同时又在各地开枝散叶。可是对于使徒保罗来说，对于初代的使徒来说，他们能够想象到这一些吗？想象到当时他们的这样的所领受的意象，在后面的历史当中有那样一个巨大的转变。如果要我们来看这一段旅程，我想我们真的会感慨，这里边的每一步其实都在神的带领当中，它不是人个人的乐心，它不是人个人的计划，它乃是神在每一步及时的引导，让人看见这是出于神的手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我们敬重我们初代，敬重初代的使徒们，敬重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如何的向着神大发热心，向着神的福音大发热心，向着人心里边的焦急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知道，真正使这一切成就的不是人的计划，也不是人的作为，乃是神自己的带领。就像圣经里边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。保罗出台的使徒们，他们实在是走在神给他们的道路之上，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做顺从的人，他们顺服神 的旨意，但顺服神的旨意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就一帆风顺了呢？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就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凡事顺利了呢？我想这不是的，对吗？当我们在读到在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实实在在的走在了神的路上，他们越过了中间的马尔马拉海，一直再往西走，到了腓立比，再到帖撒罗尼迦，再到比利亚。这是我们在这一周里边所读到的内容。第一，他们实在是得着了很多的果子。他们在腓立比，他们建立了教会。我们知道卖布匹的吕底亚，他们信主了，并且有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跟从了。虽然他们受到了逼迫，但是呢，我们也看见在十六章最后的部分，他们回到吕底亚的家里边，可能聚会就开始了，以及后来在腓立比教会就开始建立，越来越增长，以至于后面我们还读到了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那美好的书信，对吗？然后保罗继续往下走，走到在帖撒罗尼迦也建立了教会，有很多犹太人，有很多外邦人跟从信从了这道，尊贵的妇女信从了这道，他们也建立了教会，再到比利亚也建立了教会。是的， 但是我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说这一路其实也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的顺畅。在腓立比他们受到了逼迫，在腓立比受到了逼迫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他们受到了大的逼迫，甚至要被赶出来，然后他们好不容易逃到比利亚，看起来那是个很美好的工作，他们刚刚繁盛起来，那里的人，圣经讲到说，那里比利亚的人，那里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查考，看起来工作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一切繁盛的时候，这时候那些逼迫他们的犹太人从帖撒罗尼迦就赶到比利亚时，他们又不能在那里待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说，是的，他们走在神的路上面，但是似乎其实也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顺利，以至于最后当我们读到十七章后面的部分的时候，保罗在比利亚也没有办法待下去，所以他们只能跑到海边坐船逃离那个地方，然后希拉和提摩太也与保罗分开，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一段的，今天读到在雅典的这一段的故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之上，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凡事顺利，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照着我们所想象的然后一路坦途往前走。事实上我们看见的是，他们仍然在一个经历当中，但这些经历，这些的挑战，这些的拦阻，是否意味着会抵挡使他们放弃他们向着神的忠心，放弃那出于神的催逼，出于神的乐心，出于神的旨意？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没有，他们仍然坚守在他们向着神的乐心上，坚守着神给他们的托付，给他们的呼召。我们记得我们会在使徒行传后面的部分，当保罗在面对亚基帕王的时候，他会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来的意象。当使徒们的坚守，我们也一样坚守在里边，我们坚守在这神的旨意，神的带领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的清楚，更加的知道，不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，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的，那带领我要成就这一切事的，是神自己，是神自己的心意。保罗最后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，继续往下到了雅典，继续到了雅典。我们稍后会再继续分享，也就是今天我们前面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边，在雅典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或许是一个机会，也或许有其他不一样的挑战，但是不论到达什么样的地方，保罗没有违背神的托付，没有违背神的带领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论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面，神向着我们的托付，神带领我们是一直的，而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上，跟把自己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必要看见神旨意的成就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这些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读到很多的这样，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各种各样的经历，各种各样的故事背后，我们都知道，就如神向着这些使徒们告诉他们的，把这生命之道讲给百姓听，把这恩赐给所有的人，他们信的，他们相信了，他们悔改，可以得着生命。这一路的行程，不是人的计划，不是人所作为，甚至不是靠着人的胆识，也不是人，而是神自己，而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带领。当我们继续，我们顺着这个脚步，我们继续看到保罗来到了雅典。在雅典，我们会在想，雅典是什么地方？今天我们想到雅典，我们都会想到哲学、知识、思想、艺术、民主、政治等等。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到的对于整个西方文明 整个西方文明最璀璨最灿烂的部分可能都会跟希腊有关。我们想到有那么多丰富的思想家哲学家，有那么多的学术的研究人员，那么多的艺术家文学家，那样那么多丰富的历史，那样多的遗迹。是的，我想在保罗走向雅典的时候，他能够想到的也就是那个被世人视为圣地的那个城市，希腊的古希腊的雅典城。我想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代，在公元五，从公元五世纪一直到公元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，甚至到今天一直往后很多年，大家想到雅典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面想到的都是那个圣地，那个自由开放，那个学术的殿堂，那个思想的殿堂，那个艺术的殿堂，那个重文化交流的辉煌繁盛的地方。今天在这里，保罗来到了这里。如果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的就是，其实我们的信仰，也基督教的信仰，基督信仰也从一个小小的地方，从一小群人当中，从犹太人的一小群当中扩展，走上了一个极大的世界性的舞台。拉斐尔的名画雅典的雅典学院，是就像那时候众人所看到的想象到的希腊雅典那样的辉煌，那样的自由，那样的丰富，各门派的学者，各门派 的思想和传播都在这里交融，何等的辉煌。而保罗来到这里，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？就是首先，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，他看见满城的偶像。虽然他心里边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但是抓住他的其实不是那样的辉煌，不是那样的丰富，而是让他心里着急的是看见的满城的偶像。是那是一个让他可以说是让他焦虑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看原文里边讲到这里的心理着急，不只是那样的着急，这样的着急与耶稣基督进到圣殿里边，看见圣殿的光景里边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那样一样的焦虑，那样一样的着急，那样一样的压抑的那样种心态，那样着急，那样的热心。为什么这么多的人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却没有人认识真神？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在这里，当保罗到达雅典的时候，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保罗就在这个地方，在会堂指的是犹太会堂，那里边讲到即世上每日在世上，其实指的是在雅典城下面的。假如大家看到这个地图，这是当初的雅典的城市的那个情景里边，雅典卫城是雅典的这主要的权力和敬拜的中心，那里有帕特农神庙，那里有战神殿，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建筑物，这是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的遗迹。那下面这显示的集市就在山脚下面，是集市，也就是这里边前面所说到的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，那里各种各样的商旅人员，然后以及还有各种各样分享的人，保罗也在其中，然后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他讲有持各种思想的人，或者说做生意的人，往来的客旅等等，他们在这里辩论，然后在这里边与众人，与不同的人辩论，与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而当他们讲到福音，当传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雅典人把他带到哪里呢？带到了雅略巴谷。雅略巴谷就是，如果我们看到，就是在雅典卫城下面的一座小山。雅略巴谷是这座山的名字，但是这座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山。从公元五世纪开始，雅略巴谷这是 雅典的最高法院，高等法院，是雅典人在做审判、做判断时候的一个权力的中心、权力的地方，就像今天美国的最高法院一样。当然，到了保罗的时候，这里边仍然是一个审判的地方，仍然是一个有很多权力的官员在那个地方聚集，用来判断、讨论一些重大事情的地方。所以当在这个地图上我们看到的是，在整个雅典城的当中，雅典的卫城是一个敬拜、崇拜和权力的地方，而在亚略巴谷又是另外一个权力的地方，并且是众人可以讨，并且可以也是众人在彼此以讨论国家大事、讨论重大事件的一个地方。雅典人把保罗带到了亚略巴谷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，如果说在之前，不管有多少人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们仍然只是在耶路撒冷或者说在犹太地的一小群人，还有更多的是犹太教的人，那还有一小群的外邦人，他们相信了主，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仍然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小群人。当然他们在不断的扩散，不断的分享，越来越多的人归信，但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小群人。但是当保罗能够来到雅典，站在这个世界的思想的舞台之上，这个舞台还给他一个更大的舞台，就是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，让保罗可以站在这个世界思想舞台的一个更高的舞台之上，向着所有的人宣告，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。今天在亚略巴谷下面还有这样一个石碑，上面刻着的是当年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讲道，就是我们后面读到的那一段，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经文。如果我们看见在这里边，保罗是因着逼迫，因着压力逃到了雅典，但是他们来到了雅典，神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站在一个世界的舞台上面宣告，这耶稣基督是真神。他们不只是在犹太地的一小群人，或是在众人当中，在众人当中的那个不入流的一小群的思想的涌动，他们可以走在一个公开的舞台上面，让世人看见，让众人都看见，耶稣基督是真神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说，当然神给了他们这样一个舞台，他们尽他们所做能，保罗在那里宣讲，在亚略巴谷当中那一个经典的那样一个经典的宣讲里边，这是他承接了神给他的托付，他做了他要做的事情，向着众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当然我们就从一个实际的状况，我们看见这里也并不是那样人所期望的，因着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，从此就变得辉煌了，或者从此就变得万人都来归向了，其实也没有。他们仍然面对的还是压力，他们仍然在那里碰到的是拦阻。而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，这里边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保罗在那等候，在这等候他们，当然是等候希拉与提摩太。保罗在等候希拉与提摩太，他的心里着急，是看着这合成的偶像，这所满地的人是神所造的，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灵魂，却不认识真神，何等的着急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又是很有意思的地方，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。我曾经在听到余弟兄的信息里边第一次讲到这个词，说说听听，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其实这就是圣经里边告诉我 这样说的，说在雅典那里的人或是来到雅典的客人，他们很喜欢听见，很喜欢了解有新的东西出现，有新的思想，有新的这样的传播，有新的理论，有新的看见。所以他们当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发布会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开心，他们甚至别的事情都不做了，都听说有这样一个大新闻要来看，要来传说，要来听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想当我读到说说听听的时候，或者说当我们听到这个说说听听这个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如果对保罗来说，保罗他会希望这么多的人是只是来说说听听的吗？我想不是的，对吗？我想不是只是说说听听，并不是在听到一个新奇的消息、新奇的新闻或是新奇的理论。使徒所期望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我想也是我们所期望的，当我们在分享我们知道是生命之道的时候，我们不期望那是说说听听，我们期望的乃是人能感受到里边有所改变。弟兄姐妹们，有时候我甚至会在想，是不是我在读圣经很久，我在听讲道很多，我在信仰当中很久，甚至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说听听了，而忘记了一个这里边背后的生命之道。雅典人说，保罗在这里边分享说，他在与雅典人的分享当中，他从一个他所观察到的情况开始，观察到的情况说，在祭坛当中的喂食之神，这是一个可能那个献给喂食之神的祭坛，就像这个一样，这个是在罗马的帕拉丁山里边发现的，这个上面写着献给喂食之神的祭坛，但是当初在雅典的祭坛可能也很跟这个一样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想雅典人为什么要供奉喂食之神？因为雅典人有很多的偶像，他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在雅典卫城的神庙里边供奉着很不同的神像，那个神像就是他们所崇拜的。当然也有，我们也可能听到过说，那个卫士之神是他们因为拜很多的偶像，所以也怕有拜不到的神，所以见到一个写着他们还不知道神的那样一个神坛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里面去思想一下保罗这里所分享的，我会在历史当中可能有另外一个源流，或许也是我们可以做参考的地方。保罗为什么谈的卫士之神？在当时希腊的另外一位史诗，从某一个史诗讲到，在雅典过去有一个发生过一场大瘟疫，在大瘟疫当中呢，雅典人没有办法，他们当时的雅典人发生瘟疫的时候，他们能做的又没有办法通过医生，所以他去治疗这个疫情，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去拜所有的神，希望能够有一位神可以来治疗这个，终结这个瘟疫。所以史诗当中讲到说，雅典人当时把羊放在雅略巴谷的山上面，在这附近的地方，让羊去走到哪座神像那个下面，然后就把那个羊作为那个神的祭物，然后就有羊一直走到了雅略巴谷山上面一个地方，那里是看起来像祭坛，但其实是没有神像的地方。 然后雅典人就在那里把宰羊献祭，然后就把那里作为喂食之神的祭坛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那里边当雅典人这么做的时候，表明他们心中其实有一个渴望，有一个盼望。后来雅典的瘟疫终结了，有人认为因为他们给喂食之神献祭，所以瘟疫终结了。所以当保罗明白在这样一个史诗，在当地的这个史诗里边的时候，他看见了，虽然周围的人是拜偶像的，虽然他们不认识神，让心里焦急，可是他们有渴望，人有需要，所有的人都需要认识那位至高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写的，保罗在这里宣传，在这里分述的时候，在这里宣讲的时候，他所说的写着，告诉你，他要告诉雅典人，你们有拜过那位喂食之神，但是那喂食之神你们不认识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他是谁，就是那位奉主的那位耶稣基督，那位至高神的儿子，他是胜过众人的，他是胜过一切偶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保罗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想说保罗想要把这位神，把耶稣基督分享出去，介绍给在雅典的这群人众人的时候，保罗心里边期望的是什么？保罗期望的显然不是让他们多拜一个偶像，对吗？保罗不是要说你们这里边这个神像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给他塑成一个什么的样子，告诉你们，你们需要再多拜一个神。保罗的意思乃是，你们所拜的不过是金银石头所雕刻的，那不是真正的神，唯有这位你们都不认识的，他才是创造世界的主宰，他才是真正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这一段保罗在这一段的讲论里边，我们所看见的，保罗从雅典人他们所常见的，他们从他们的常见的生活入手，但是不是要让他们继续停留在他们所惯常的生活当中，乃是要让他们认识那位真正的神。今天我们看见雅典人，他们在这样的事情里边说说听听，说说听听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们很喜欢那样的新闻，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故事，或者说这样的历史，但是那些知识，那些理论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，并不会改变他们的选择。有一幅很有名的画，或者说在当时在雅典里边也会见到的，据说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遇见了犬儒主义的哲学家狄欧根尼。当时亚历山大大帝遇见狄欧根尼的时候，狄欧根尼住在一个大大的陶坛里边，每日晒太阳，所以亚历山大大帝那位征服者走在狄欧根尼的面前，然后问狄欧根尼说，我是亚历山大大帝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是一个很豪气的宣告。狄欧根尼说，请你从我旁边离开，因为你挡住了我的阳光。亚历山大大帝，然后狄欧根尼就没有再做什么回应，而亚历山大大帝得到这个回应的时候，他就无可奈何的离开。而离开之后，他对他的随从说，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大帝，我情愿做狄欧根尼。我想在那一刻，亚历山大大帝在那个时候，他感受到了什么东西，感受到了一些 触摸他内心的东西。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改变他人生的轨迹，他继续做他的事情。在雅典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很热心，他们很喜欢听，他们很喜欢了解，甚至若是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这些的过程里边，他们彼此的辩论，甚至要把这些辩论的观点中带到亚略巴谷这样的地方来讨论，来考察。然而这仍然是他们的说说听听，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，没有改变他们的轨迹，他们的生命没有因此而被触动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得着的，我们是得着神的恩典的人，我们得着的信仰不是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教义，不只是一套的理论，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因此而生命发生变化的。保罗的讲论里边说到那位至高的神是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不需要住人手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的服侍，就像在希腊神话当中那些的众神，跟与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但是他反而是不只是那位创造，那位全能，也是那位恩典的神，他将自己的生命气，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他造这个世界又施恩在所有人的身上面，他又托举人，托举这个世界。不只是我们被神所造，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，我们所遇见的，我们的每一个环境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部分，都是因为神的同在，都是因为神的治理，都是因为神的护理，我们才得以生存，我们才得以存续，我们才得以一路持守，一路往前，我们才得以存在。保罗一直谈的，一直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与我们有关系的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，是与我们有关系的，不是与人无关，也不是高高在上，乃是有恩典、慈爱和怜悯在我们的生命中。照着他们所辩论的，若是我们看见前面讲到一些的辩论，那些的辩论里边讲到伊比古罗，或是伊比旧鲁，或是与斯多亚这样的哲学家、哲学学派的人的辩论，他们不管他们是禁欲主义者还是享乐主义者，他们都没有认识那位至高神，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的生命。而保罗在这里所提到所分享到的，也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，也是我们今天所实实在在生活跟随的那位神，他是怎样，并且因着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相信他，因着我们相信他，就如在罗马书里边保罗所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生命得拯救是得改变的。西门彼那个是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其实是呼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边，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边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他们从耶稣那里得着了医治，得着了食物，但是因着耶稣的讲论，他们不能跟从耶稣，所以就离开耶稣了。但是彼得还有留下来的门徒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就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我们所相这里边所相信的 不只是一个说说听听，听到了一个知识说，哦，是这样的。是他们不只是听到了一个知，听到了一个信息，而他们要来跟从，他们要决定来跟从神，转离他们生命的道路。弟兄姐妹们，最后在十七章的，若是在第十约翰福音，哦 ，sorry，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前半部分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，说那个时候逼迫保罗的犹太人，他们控告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，他们说那群搅乱天下的人来了，那群搅乱天下的人来了。但是在希伯来书里边，神说，同样在也在哈该是引用哈该先知哈该书里边的讲论，那个搅乱天下的不是那群人，因为耶和华说，当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那个搅乱天下的不是那群人，是神自己要震动人心，震动所在的每个人，要使人不只是得到一个，不只是听到一个知识，听到一群教义，一个理论，乃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人要被震动，要转向，转向那位真正的永生神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是领受了，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信仰，我们的生命是被更新的，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被震动、被搅动的。我们领受的是生命的道，不是一个套的知识。当我们看到历史这么样的作为的时候，神如此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神，因为知道这在每一个事件背后的都是那位永生神的作为，而他的作为从古至今，从使徒再到今天，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在我们里边，都在运作着，都在工作着。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知道从创世以来，每个时代每个阶段都是你的工作，都是你自己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从你那领受到的是生命的道，我们得着了你里边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放下一切来跟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真的也知道这是你这生命之道何等的宝贵，是你向着我们的心又是何等的迫切，向着万民的心又是何等的迫切。愿我们像历代的众圣徒一样，心里边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，我们与众人分享，我们与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就知道有生命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是被更新的。我们也愿我们所带走到的地方都因着我们在那里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使众人都的生命都被改变。他不只是听到一个消息，不只是听到一些知识，他们乃是得着了从你而来的生命。求主赐福我们，加我们的力量，知道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呼召，好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感谢赞美主，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